街坊邻居的纽带，城市认同从这里开始。街道是中国城市中的另一类公共空间。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街道呢？街道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对象，通过街道可以很好地了解中国传统的城市生活。街道除了是城市居民常常利用的公共空间，政府对于人们在街道上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多干预，这就给予大众在街头活动的自由。提到街道，我们会联想到许多词，例如街坊、街市、街头、街头巷尾等。这些词其实告诉我们，有关街道的历史不光显示位置与空间，而且经常体现出居住在这一社区的人之间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还能反映出社区的文化。那人们在街道上可以做什么呢？我曾经对成都的街道做出如此描述。住在街道两旁的人们在他们的门口和街边从事各种活动，如果他们有事找邻居，只要跨出门槛即可，不管是日常事务还是紧急情况，他们都可以很快请到邻居帮忙。邻居之间一般的日用品也可以借进借出，如果哪位居民感到无聊，只要走出门就可以与邻居闲聊。这反映出城市的街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他们只要一跨过门槛就是街头，因此街道是他们最容易利用的地方，同时也成为居民之间日常交流的重要场所。传统中国城市的街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行人的，城墙内的区域面积有限，街道都非常狭窄，房屋拥挤在一起，有些小巷甚至只能通过一个人。这一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稍微大一点的交通工具的使用，这使得街道的主导权在普通市民手中，他们不需要害怕快速经过的马车会给他们带来危险。广州的街道有点像铺着石板的院子和过道，给行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下层民众经常把街道作为工作和商业场所。例如，法国史学家谢和奈描述了十三世纪的杭州，经常有不少人在街道上干一些粗活、担水、扫街等。同时，街头还有数不清的各种类型的小贩，他们挑着担子沿街叫卖，或者在街头市场摆摊。他们对这一带非常熟悉，知道所有人家的故事。街道上还有算卦的、相面的、修补日常用品的、卖蔬菜、水果和各种小吃的。每一个行当均有它独特的叫卖声，或者干脆只敲木板、竹筒或金属片以招来顾客。街道上的传统商铺在西方人的对比中更能显示其特色。19世纪一位外国人在广州时，看到街道上门窗都是敞开的，屋檐都伸出一截。他同时比较了解当时巴黎和广州的街道。在广州的街道上，商贩们本着对顾客充分信任的原则，将商品摆出来给顾客看，让顾客随便挑选，顾客们享受着充分选择的自由。而在伦敦或者巴黎的商店里，这是不太可能的。在广州，街道两旁的商铺内外都有醒目的题字，根据中国的传统引用的大多是孔夫子的经典语录。商铺门口同时也保留了一些生意广告，如概不二价、概不赊欠、概不退换等。市民也喜欢聚集在市场、 街角、桥头以及庙前庙后找乐子。这些地方对一般百姓，无论是居民还是外来者，都没有限制。例如，我曾经描述过成都市民喜欢在街头巷尾打发时间，正如一首竹枝词所描写的：“呼郎半妾三桥去，桥底中间望四川。”斗鸡、斗蟋蟀和各种儿童游戏等活动经常在街头或其他公共空地上进行。除此之外，街道上还漫步着生活的气息。我们可以在澳门19世纪末的街道生活中找到更有趣的资料。街道上总是出现沿街叫卖，他们的声音都有自己的特色，从声音的大小、高低、缓快，以分得出是卖什么东西的。他们到来的时间每天都差不了多少。澳门底层人民甚至靠着这些流动小贩的声音来判断当时的时间。如听到叫卖豆花的，大概是下午4点了。清中后期中国城市中出现了不少来自西方的旅行者和商人，他们为我们记录了街道上的日常生活。如外国游客看到中国人毫无顾忌地从家的窗户伸出竹竿晾晒衣服，路过的居民对此都习以为常，但在西方人眼中这是不可思议的。同时，街道也成为底层民众休息的场所。例如有美国人看到夏天中国人在街头乘凉，天黑后我们看到他们东张西望，把垫子拿出来扔到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地方，用石头做枕头，他们对枕头一点也不挑剔。中国人也喜欢一边在街上走路一边扇风。外国旅客的日记对澳门人是这样描述的：的确几乎没有见过路上任何一个中国男人或女人没有拿着扇子的，有些抬轿的中国人甚至一边抬着轿一边扇风。这些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城市人民的生活情况，街道风格往往反映出当时人民的生活习惯，也能反映出他们的日常生活与街道的紧密联系。传统中国城市中的街头生活是非常多样的，当中很少看到政府对街道活动的控制和干预，也可以说当时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深入到地方社会中的街巷，这就给了街道使用更多的自由。街道的自由使用有时候也成为城市精英对街道上人们进行抨击的原因，他们经常抨击普通民众的街头生活是不文明的。以成都为例，精英阶层把街头的大众娱乐当作丑恶行为，认为他们的表演是故作丑态、俗不可耐的下流表演。其他精英猛烈抨击迷信思想，无论是拜观音，还是过年在家门上贴门神、奉财神、烧香敬神，都被改良者们讥讽。因此，精英阶层经常把改造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作为他们的重要使命。为实现城市改良的目标，他们采取了两项策略：一是根据他们的构想来重新塑造城市空间；二是巩固他们对普通民众的领导地位。他们觉得西方的进步文明是中国学习的榜样，比如在车站、茶馆这样的公共场合阅读报纸，就是精英们所提倡的公共行为。这反映出地方士绅对于城市街道的管理，但是这些措施不同于政府的控制。在20世纪初警察出现以后，政府便尝试直接控制城市的街头了。对街道的管理和控制，使得传统街道中的自由逐渐消散。